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在主里问候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感谢神，通过空中崇拜，我们一起可以守主日，蒙受神的祝福。在以赛亚书的58:13-14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感谢神，我们遵守主日，尊重这日，神必要赐福于我们。为了使弟兄姐妹一同参与空中崇拜，我们将主日程序表放在了良友网站首页的右上方，良友热门，您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今天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和奖章。如果弟兄姐妹或教会您想事先预备下周的主日程序表，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注明主日的日期，芳华就可以将这份主日程序表寄给您。空中崇拜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谁来继承？信息的经文在民数记27:6-23。民数记27:6-23，在这段经文中，究竟要继承什么呢？而对今天的信徒而言，有什么重要的属灵意义呢？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线上直播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锡安中，他已经发光了。我们一同起立唱要等候主。 要等候主，倾听他自声，凡那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力。要等候主，让圣灵运行，那里若有主的圣灵，就有真平安。我们以使徒信经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唱今天的赞美诗，赞美93首，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那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不单单是在2000年前历史中已经完成了，更是现在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命，也是在未来等候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当中使我们有盼望。耶稣舍生命使我们得拯救，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战胜了死亡，生命充满了希望，我们将看到他的荣耀光辉。感谢神，你是做工直到今天的神。但愿在今天的崇拜当中，三一真神得到当得的荣耀、颂赞和敬拜。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我们接着要来唱今天的第二首诗歌《有福的确据》。有福的确据，耶稣说我，我尽得先长荣耀喜乐，为神的后嗣救赎功成，有神灵重生宝血洗净，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心起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有福的印象在我心里，天使带星星由天而来，报名主怜悯，诉说主爱，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歌，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歌，完全的顺服，十分平安，依靠我救主，一主心满，尽心意等候，盼望主来，进入他恩惠，享受他爱，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使一切都成为有意义的，无论是在缺水、缺电、缺疫苗，或是不缺水、不缺电、有疫苗，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有神，一切都成为蒙福的。因为有神，使我们活着更加有盼望。因为在你里面被掳的得到自由，在你里面没有恐惧、害怕， 只有平安与盼望。求主赐福普天下所有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弟兄姐妹，使众人在敬拜中得到属天的平安，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在崇拜当中再次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更加确信走神的道路。我们也为众牧师的正道感恩，求神赐下智慧的话语，使众人都蒙福。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着我们要来聆听希尔诗班以上帝必看顾你的献诗，我们来聆听。
Thank you.
们。我们要来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民数记27章6到23节，经文比较长，我们就不读。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谁来继承。我们来聆听信息。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各位在线上和我们一同来崇拜。我们可以在线上来一同敬拜神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今天我们要在崇拜当中进入民数记的27章。在进入民数记27章之前，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不晓得各位是否曾经继承过什么东西，或者是土地、金钱，或者是任何的物品，你有继承过吗？我是没有继承过土地或金钱，但在十多年前，我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宿舍里面，每一年有神学生毕业之后，他们会留下很多的锅碗瓢盆，有一些很好的锅子、盘子，到现在我们都还在使用。那么今天的经文里面，特别是在民数记27章，说到了圣经当中的几件重要的继承事情。第一件就是土地的继承，第二件是领导人的继承，第三件是属灵的身份跟产业的继承。那么在今年1月开始，民数记说到的是属神的百姓如何来继承神圣的约。当然我们知道神透过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到了旷野之后，神开始来告诉神的百姓，你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整队，怎么样在神的律例当中告诉他们按着次序来行。后来上帝也要继续来帮助以色列百姓，透过他们在旷野的种种的事情来训练他们。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看见了上帝也透过各种环境来试探跟考验神的百姓，这里面都希望在神的百姓透过这些事情之后，他们可以有属灵的继承。所以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在27章的一开始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上帝的子民里面，女儿是否可以继承土地产业吗？我想过去的以色列人当中，每一个要继承产业的应该都是男子。民数记27章的1节和2节，那里有讲到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希罗菲哈。希罗菲哈他没有儿子，但是他有5个女儿。这5个女儿他们来到了会幕门口找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跟众首领，并且在全会众的面前他们把他们的问题提出来，他们是否可以继承土地的产业呢？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问题，就是他们觉得不公平，因为他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并没有跟可拉党的会众来攻击神，他也没有自己死在罪恶当中，只是因为他的父亲没有儿子，这样从此之后他的名就要从他的族中除掉。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没有土地可以继承的时候，这块所有的以后以色列人要分的产业里面就没有希罗菲哈的名字。所以这5个女儿就把这样一件事情带到摩西的面前。当然我们也知道摩西在5节说到，摩西就把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的面前。当摩西把这个问题带到了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亲自来断定这个案件。上帝晓谕摩西说，第7节说到，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道理， 你们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相信上帝看见了一些重要的属灵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我相信是上帝的子民当中，不论男人女人，在神的眼中他们的价值是一模一样的。虽然过去都是继承给儿子，但是当没有儿子的时候，女儿也可以继承，这是神亲自来断定的。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民数记27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怎么样来看继承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在土地的继承上面，不管是男人不管是女人，神说如果他们都是属于上帝的百姓，他们都有资格来继承。当然第二个继承的问题，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的是领导人的继承的问题。这段圣经在12节开始，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上了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为什么带摩西来看呢？因为摩西已经年纪老迈，摩西已经快要寿终正寝了。上帝要亲自告诉摩西说，你和你哥哥亚伦一样，你不能够进去应许之地。上帝给摩西一个清楚的理由，在14节里面说到，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涌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是在上个月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的，当摩西和亚伦他们带领以色列百姓在这件事情当中他们做错了，但是谁要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呢？神不想要跟摩西打哈哈，好像跟他猜谜语，但是这个时候摩西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位上帝愿意把一切的事情清楚告诉他的人。所以如果不是亚伦也不是摩西的话，那么到底是谁呢？所以在这段圣经神要告诉摩西之前，我们看见了摩西的一段跟神的对话，也就是这是摩西的祷告。神要把心意告诉摩西之前，摩西已经把他想要告诉神的事情带到祷告当中。我们从经文的15节到17节，各位可以看见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这段谈到的是一个领导人的传承。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他知道这个时候他要离开了，但是如果我不能进去的话，那他怎么样来预备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的传承呢？他向神祷告，他的祷告是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他知道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在神的面前来跟神成名，并且在17节说到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我们看见摩西是一位不自私的领导人，他没有为自己来说什么，他知道他需要在神的面前恳求神来预备一个可以治理会众的人。为什么说他是没有自私的人呢？各位，我们可以从在出埃及记18章的2节到5节看见了一件事实，摩西并不是没有儿子啊。在出埃及记18章，摩西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格顺，格顺的意思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 另外一位叫做以利以谢，他说因为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这两位儿子，我相信摩西应该和他的妻子在这段的旷野之旅当中，他们是在一起的。摩西不自私，摩西没有先想到我要把我的这个继承的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先来训练我的儿子。摩西一直在寻求神的心意，求神来为以色列百姓来预备一个适合领导他们的人。摩西不是先想到儿子。当然各位可以想象，现在的很多的我们在寻求领导人的这样一件事情当中，你说我们在团契或在教会，有时候我们不容易就是寻找我们的孩子就来继承。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要寻找一位接班人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比较和我合得来的人，比较靠近我的人，跟我想法是接近的人，或者是我比较可以掌握的人。摩西都没有这样想，摩西的心意就是求神来立一个人可以治理会众，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这是一位不自私的领导人，他说出来的祷告，他在神的面前陈明这样一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情非常的非常的重要。从摩西的祷告里面，我们也看见当摩西说到十六节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了摩西对上帝的一个心意的了解。这让我们联想到在新约的提摩太前书，那里说到因我们的指望是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亲爱弟兄姐妹，这位上帝是万人的灵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他是照顾人灵的神，那么他也是救赎人的神，他必然展现这位神的一些重要的特质。神是信实的，神是照顾人的，神是救赎人的，神是供应他百姓的，神是保守他百姓的。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么严重的疫情当中，我们不能够实体的来到教会来敬拜神，但是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当我们要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想到的这位神是万人之灵的神，他是信实的，他是照顾人的，他是救赎我们的，他是供应我们的，他是保守我们的。所以摩西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希望这位神是一位能够在我们一切苦难当中和我们经历同受苦难的神。以赛亚书63章的第九节就说到这样一件事情，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亲爱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你有感受到神对你的抱抱，对你的怀揣吗？神的慈爱怜悯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他要救赎我们，他也与我们一同在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当我们读到摩西的这样一段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不自私的领袖。当然我们从后面的18节到20节也看见了神就回应摩西。当摩西有这样祷告的时候，神跟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出于神的。神知道虽然摩西 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现在要引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的不是摩西，但是神有预备。当神要兴起下一代年轻的领导人的时候，圣灵是有预备的。所以在十八节说到，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这位约书亚，上帝亲自来引领跟拣选他，所以他的心中有圣灵。我们也看见了，当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按手在他的头上，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案例并不是人的案例，人的案例是透过神的案例，人的案例来确认这件事情而已。神要摩西来案例约书亚，是神的心意。神过去怎么样让摩西在他的会众当中有尊荣，现在也要透过这个案例，让约书亚在会众当中有几分的尊荣，以至于全以色列的会众都听从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出于圣灵的引领跟拣选。各位，我们在看见这样的一个案例是神的案例并不是人的案例之后，我们知道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他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书亚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主，耶和华是拯救。约书亚原先的名字是何西亚，约书亚的名字是摩西告诉他说你要改名为约书亚的。但是约书亚在新约里面就是耶稣，这位旧约的约书亚要预表新约的耶稣基督。民数记二十七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当中，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这位即将要成为以色列新的百姓，上帝为他开路，上帝也为他预备另外一位祭司来和他一同来配搭。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的耶稣基督，他不只是领袖，他也是那位大祭司，他结合了领袖和祭司两个身份。但是在这里约书亚是领袖，神为他预备另外一位祭司和他一同来侍奉。所以中间我们看见了以利亚撒要把乌灵来透过这个乌灵来判断，乌灵是什么意思呢？祭司以利亚撒的职分是代表以色列的全会众，他的胸前有一个决断的胸牌，上面有十二颗的宝石，中间都刻了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把乌灵放在决断的胸牌里面，是要把神现在对全会众的心意光照出来。乌灵原文的意思就是 light， 就是一个光照。乌灵放在祭司的胸牌前面，就是神的心意可以光照出来。他们要来寻求上帝的心意，不是人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新的被案例的领袖，他不仅仅是新的领袖，也透过这位新的领袖约书亚的案例，我们看见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身份跟产业的继承。也就是在约书亚的刚刚被拣选出来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了约书亚并不是单独一人。在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十九节和二十二节我们都看见了，是约书亚和全会众。十九节说到他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二十二节更说到，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 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你或许会说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当神按立了从摩西之后要按立新的领袖，跟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神要挑选摩西，那就挑选摩西，反正我不是摩西。神要挑选约书亚，那就挑选约书亚，反正我也不是约书亚，跟我们有关系吗？如果继承的这个领导人是摩西跟约书亚之间的关系，那么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约书亚是和全会众一同来领受这样的一个职分的。约书亚如果要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和使命，那么全会众要和他一同来行。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要把他的救赎、他的关怀、他的保守、他的供应、他的慈爱、他的信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一样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和神联合的一个回应。我们需要和耶稣基督一同来面对，当神愿意领我们到新的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一段属灵的路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疫情当中，我们遇见了这么大的困难，我们要结合在神的带领当中，在耶稣基督的保守看顾当中。记得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讲到了几件事情。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七节和第八节说到，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亲爱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会经历了不同的牧师、不同的传道、不同的一些教会的领袖来帮助我们，但是有一位领袖，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变的，就是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过去引导我们的每一位，这些的引导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遵行上帝道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我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在效法当中我们要留心查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各位注意到这里，留心查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并不是说我要看他好戏，是我们看见他属灵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如何透过他们为人，我们来效法他们的信心。如果我们是愿意这么做的话，我们也是效法了耶稣基督。当约书亚被按立出来，约书亚他的生命的年岁也是有限的，在上帝的子民当中，世世代代神都按立的不同的领袖来引领他们的百姓要进入那应许之地。可是只有这位耶稣基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后半段也再次提醒我们这些全会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当我们知道我们不只是要留心，我们不只要效法，十三章的十七节更说到，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而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听了很多的讲道，我们上了很多的课，我们读了很多的圣经，但是我们需要把这样的一个对上帝圣经的了解、神学的一个了解，我们要时刻的警醒活出来。我们要依从那些引导我们，并且要顺服。顺服不是单单说哦，他说的我说 yes 而已，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行道。我们特别在有困难、有疫情的时候，我们要把上帝的道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行出来。 以至于真正交账的时候，不是说某某某，神问你说以前告诉你的事情你现在做了吗？我们要交账，因为那些为我们灵魂时刻警醒的牧人，他们要交账，当我们交账的时候他们也能够交账。我们不要让他们忧愁，我们要让他们交的时候是有快乐的。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三件事情。在土地产业的这样的一个继承上，上帝是不偏待人的。所以今天不论男人不论女人，不论你的职业是什么，任何的地方，上帝对这些在他的子民当中，他是一视同仁。如果你们愿意遵行上帝的话，上帝要把那个继承权是给你们的。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了神在这段圣经当中他怎么样来拣选领导人。摩西他是一位不自私的人，但是我们也看见了这领导人的拣选是出于圣灵的引导和带领。所以我们这些全会众，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属灵的身份和产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来领受这样的产业。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我们要继承这个约，我们要确认我们的身份。所以今天在我们这段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再去的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继承属灵的产业吗？如果你愿意，那么你应该怎么样来做？很多时候感谢神，在这疫情当中，我们首先不要间断了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在主日崇拜当中，感谢神，过去的几周里面，我们看见了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回到了线上的崇拜。他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敬拜当中，神是全知全能，神超越一切的时空，神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神都愿意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敬拜里面，我们这群愿意继承属灵产业的上帝的子民，我们要守住主日崇拜。我们不要像有一些人停止聚会惯了，我们就离开，慢慢离开上帝了。让我们在主日崇拜当中继续来敬拜神。当然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了既然神是不偏待人的，如果我们愿意继承这个属灵的产业，那么我们必然常常在祷告里面看见，你或许有一些服事的事工在你手上，你要如同摩西一样，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否愿意来为这些事工，从你第一天开始，你就为这些事工能够有继承人来祷告。不管你有多年轻，或许你会说我是幼气的，我是青气的，我是信友团契社青团契的，我们还很年轻。对，但是不管你有多年轻，你从第一天开始，当你有那样个神给你的属灵的职分的时候，你来为上帝的继承人来祷告，如同摩西一样。当然我们知道所有属灵的继承是出于圣灵的引领，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心中有圣灵，把圣灵愿意打开你的心，让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的，愿意分别为圣的，愿意让神的圣灵来掌管你心的，神必然可以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继承这属灵的产业吗？最后，如果有属灵的领袖在教会在团契在引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一群全会众要怎么样来回应他，怎么样来跟随他，怎么样来顺服他。很多时候我们在现代的教会里面，我们或许都有很高的知识，我们也读了很多的圣经，我们也很多的经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行， 我们不要叫他们为我们属灵的光景来忧愁，好叫他们在交账的时候可以快乐。不止他快乐，我们这些继承属灵产业的人，当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的话语来行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因为得着这属灵的产业，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蒙他的喜悦。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谢谢主，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引领我们。主，在今天的崇拜当中，谢谢主，你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主啊，在你的面前每一位属你的百姓，主，你没有偏待人的心，但求你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将你的心意常常光照我们，显明，以至于我们可以顺服你。主啊，在团契在教会当中，主啊，也求你兴起那属灵的领袖，也帮助我们作为一个能够继承属灵产业的会众。谢谢主，我们向你感恩，特别在疫情当中，我们恳求你的保护。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我们接着来唱回应的诗歌，我们来唱有福的确句第一到第三节。
有福的确句，耶稣说我，我尽的献唱荣耀喜乐，为神的后嗣救赎功臣，有神灵重生宝血洗净，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乐，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乐，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有福的印象在我心里，天使带信息由天而来，报名主怜悯诉说主爱，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乐，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
第三节，我们一同起立。
完全的顺服，十分平安，依靠我救主，倚主心满，尽心意等候，盼望主来，进入他恩惠，享受他。这是我心系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乐，这是我心系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乐。
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神，谢谢你，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你的爱长阔高深，你的爱永远环绕我们。主，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要回应你，我们要世世代代继承这属灵的产业，求主恩待我们，也恩待所有奉献弟兄姐妹，接纳他们的奉献用在各样的事工上， 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同起立唱三一颂，并且领受祝福。受神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领受从神的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